楚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刘邦与萧何，一个叱咤风云的汉朝创立者，一个有着无尽计谋的开国元老。当初区区两枚秦半两就能使他们走在同一条揭竿而起的灭秦大路上，而如今的封印谗言却让他们之间生出了裂痕。当刘邦和韩信的命运同时与萧何紧紧相连，萧何该怎样把握权衡着两个人物的心理和行动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为了追回逃跑的韩信，萧何快马扬鞭冲出了城外。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有人就跑到刘邦那儿告状去了，说萧何呀是连夜逃跑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刘邦大为震怒，说了一通萧何是骗子之类的气话之后，刘邦就陷入到无限的绝望和悲伤之中。可是没过两天，刘邦突然又听到一个令他惊喜的消息，萧丞相又回来了。刘邦一时不敢相信呢，立即叫人把萧何找来，他要亲眼看看。萧何站在刘邦眼前，又喜又怒的刘邦不由分说破口大骂：萧何，你快说，你为什么要逃跑啊？萧何大吃一惊，赶紧解释：臣怎么敢逃跑呢？臣这是去追一个人。追人？刘邦哪儿信呢？他没好气的又问萧何：追谁呀你啊？萧何回答说：去追韩信。刘邦一听拍案而起，再次大骂：那么多将领逃跑你不追，偏去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，你明摆着你这是诈我呀。萧何苦笑，不慌不忙地给刘邦解释：大王息怒，您有所不知，韩信和那些将领啊不一样，像他这样优秀的人才呢，是打着灯笼去找也找不出来第二个呀。汉王如果想与项王争夺天下，除了韩信，天下再也没人能帮得了你了。刘邦听了这话，沉思了半天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：萧何呀，我也想打回老家呀，谁想待在这个鬼地方？听到这话，萧何眼前一亮，举荐韩信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于是萧何赶紧提议：汉王，您既然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，那就重用人才为你冲锋陷阵呢。像韩信这样的人，您就应该大力的提拔他，不然即使再找回来100次，他还是会 逃跑101次的。刘邦看着萧何，他不知道萧何这话到底是威胁还是引诱。最后刘邦叹了口气说道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让他当个将军吧。萧何笑着摆摆手对刘邦说，大王啊，这可不行，将军这个职位恐怕留不住韩信。刘邦听了勃然大怒，什么不当将军，难道非得封他大将军才行吗？萧何呀，你这哪是举荐呢，你这是敲诈呀。但是刘邦转念一想，既然萧何都如此看重韩信的是驴子是马，何不拉出来溜溜。刘邦收拾了一下情绪对萧何说，萧丞相难得推荐人才一回，那就听你的，让他当大将军嘛。萧何赶忙回话，汉王请放心，不拘一格将人才，苍天会回报您的，我先替韩信谢谢您了。刘邦接着又说了，萧丞相啊，别光顾着当好人，还是赶紧让那小子到我这儿来接应。刘邦这话明摆着是把韩信当成花子在打发呢。其实领导对下属有施舍，这也是很正常的，主要态度和方法得用得对，不能让别人觉得你这是在施舍，要让他们感觉到这是抚慰和安置。萧何听了刘邦这话，不得不再次劝他，大王啊，如果封一个大将军就这样做，那是万万不行的，大王待人一向傲慢无礼，呼唤将领就像吆喝小孩子。韩信逃跑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啊，就是这个，如果你真心想拜韩信为大将军，那么请一定要选择一个良辰吉日设坛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。萧何出这招叫作秀，事实证明萧何这个建议相当必要，如果再不秀，士兵跑的就更多，将领也就会越来越少。既然有拜大将这事儿，刘邦呢就应该借机大秀一场，不但要秀，而且要秀出水平，秀出人气，更重要的是要秀出锐气。刘邦被萧何这一套打动了，他决定按照萧何说的去办，择吉日给韩信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。刘邦败将的消息迅速就传遍了军中，汉军上下立即沸腾，大家纷纷猜测到底谁会是汉军的大将呢。刘邦这个做法搞得每个人心里都痒痒，这就好像买彩票，号码还没开出来之前，每个人都有一份渴望和期待，特别是劳苦功高的周勃、灌婴、樊哙，他们的希望和热情随着士兵们的欢呼更加高涨。这三人过去就是刘三的兄弟，现在更是左膀右臂，那你说大将军印不落在这三人的怀里，你说刘邦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拜将这天到了，在无数渴望和期待的眼光之下，刘邦庄严地走上了高台，居高临下，威风凛凛，向台下的将领宣布，诸位听好了，汉军的大将军乃韩信是也。刘邦的话犹如晴天霹雳，轰得汉营上下目瞪口呆，大家交头接耳相互打听，韩信是哪个瓜娃子，不会是张良老家韩国那边的哎呀什么亲戚吧。正当大伙是大眼瞪小眼的时候，只见韩信庄重而自信地走上高台受礼，终于有人把他认出来了，这不就是那个差点被夏侯婴砍了脑袋的小子吗？
因祸得福，终于化厄运为坦途的韩信登上了大将军的宝座。这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封将仪式能达到稳定军心、杜绝逃兵的目的吗？劳苦功高的周勃、灌婴和樊哙三人又会因此做出怎样的反应？当韩信完成了从小人物走向英雄的蜕变，他的才能是否真的会显露疆场，成为刘邦重回关中的重要力量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听完刘邦宣布的败将结果，大家想破头都弄不明白，一没势力，二没能力的韩信凭什么就快速的提升？难道是因为祖宗积德了？现在只有一个词儿最能形容众将领的心情，那就是不给力啊。刘邦这招出的太猛太快了，完全超出了将领们的想象范围，更是超出了他们能承受的游戏规则。不过结果都出来了，将印有主了，众将领索性就继续看热闹吧。听说呀，下面还有一个现场的答辩和就职演说，倒要看看这刘邦和韩信怎么收场。这时候典礼结束了，将领们都就座，刘邦当众问韩信：丞相啊，经常说你呀怎么的了不起，那我想问问你，你用什么好办法让我走出汉中呢？刘邦话语刚落，韩信起身致谢：大王过奖，在下承蒙丞相的恩宠。其实韩信不如萧丞相说的那么好。刘邦微微点头，他知道这个是谦虚，如果刘邦没判断错的话，韩信这个话将是但是这个句型的转折点，后面肯定有一通长篇大论。可是刘邦想错了，事实上是韩信不但没有半句的转折，反而问刘邦：汉王，如今跟大王争天下的人是项羽吗？刘邦笑了：这不废话，除了项羽谁敢跟我争啊？韩信第二个问题马上就冒出来了：请大王自己掂量一下，您和项羽之间哪个更勇猛剽悍呢？刘邦一下子愣住了，心想：韩信你是吃错药了吧，今天大好的日子怎么这么当众为难我呢？地球人都知道项羽是天下第一武将，我要是比他勇猛，我用得着你啊？现场的气氛因为韩信的一番话瞬间就降到了冰点，大家都在等待着刘邦答话。沉思片刻，刘邦抬头环视左右，只见他面色是突然风卷云舒，带着一丝谦卑的笑意，很大度的回答韩信：不怕将军见笑，我呀实在不如项羽勇猛。在座的所有人包括韩信在内都被刘邦这句话深深折服了。什么叫英雄？这才叫英雄。一个君王可怕的不是有缺点，而是明知有缺点还非要打肿脸充胖子。韩信想要的正是刘邦这个勇敢的表现。韩信为了这一刻已经等得太久了，今天他要告诉全世界什么才是真正的韩信。首先他要通过一篇滔滔不绝的演讲让大家开开眼，见识一下他高超的理论水平。以下是韩信演讲的主要内容。今天啊，我要给大家说说项羽。项羽这个人性情勇猛刚烈，发起脾气咆哮如雷，没有人不害怕的。但他有一个缺点，首先就是不懂得任用贤能的人，他只会逞匹夫之勇，没有团队作战的意识。第二， 平时啊，项羽对人是恭敬仁爱，言语亲切，别人生病的时候他都伤心的能掉眼泪，还把自己的饭分给对方吃。但是一旦遇到封赏的事情，他都能把刻好的方印呢、那个角给他磨平了，也还舍不得把印发给有功的人。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，他只有妇人之仁，没有王者的胸怀。第三，项羽虽然称霸天下，但他不愿意见多观众而选择了彭城，从这点可以看出他是个固守自封、自私自大又没有霸王天下的眼光和雄心的人。第四，项羽不但背叛义帝的约定，而且把义帝发配到千里之外，得到天下之后，他又驱逐那些旧诸侯，任命他的亲信当王。我听说现在啊，项羽的军队所到之处，百姓都叫苦连天，所以项羽现在名为霸主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民心，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外表强悍不堪一击的人。综合以上四点，如果汉王您能够朝着项羽相反的方向去做，任用天下的名士勇士，那还有谁是干不掉的呢？在您得到天下的土地之后，再把这些城市都封给功臣，那还有谁会不愿意对您臣服呢？还有章邯背叛秦朝，项羽把20几万关中子弟兵全部坑杀，关中百姓早就恨死项羽了，而大王您自进入武关以来没有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，还跟关中百姓约法三章，百姓当然欢迎您来当秦王。再说按照义帝所说，关中本来就该属于您，夺回来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综上所述，大王如果要出兵打章邯等三秦之王，打通通往江东之路，我看您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，只需要一纸文告就可以把三秦搞定。
韩信的论项羽被后世誉为就职演讲中的完美之作，洋洋洒洒的500字，一针见血，发人深省。他不仅分析了项羽的劣势和缺陷，也为刘邦日后的战略方向做出了清晰的规划。拨云见日，当天下形势尽收眼底，刘邦该怎样将韩信的谋略变为现实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韩信演讲结束之后，刘邦按韩信的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理论，分别委任萧何和韩信担任重要工作。萧何主内负责到巴蜀各地去收租收粮，保证军队的供给，韩信主外负责前线的战事，刘邦担任总领导，负责整个班子队伍的管理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差张良了，只要张良一回来，一场生死决斗就会展开。在前面的话当中，我们只听到了韩信一堆优美的战争理论，却没有听到他关于如何带领汉军打出汉中的具体方案。其实啊，在韩信的内心深处，他早就绘出了一幅完美的蓝图，那就是暗度陈仓，传定三秦，从而与项羽争霸天下。陈仓就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，位于800里秦川的西端。当时包括项羽、范增在内的一些人都以为刘邦要出汉中啊，那只有栈道一条路可以走。事实上，汉中除了栈道通关中之外，还有一条古老的峡道可以通向外部，只不过呢，这条路是架在崇山峻岭之中，路途遥远，年久失修，所以很多人呢早就把事儿 给忘了。现在韩信就盯上了这条故道，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马上就摆在眼前了，那就是偷偷的出汉中之前，怎么样才能不打草惊蛇，不被人发现呢？韩信马上就想到了一个绝招啊，那就是放烟雾弹。这个具体工作就交给了樊哙了。韩信给樊哙下达了一道命令：你呀，务必在极短时间之内把汉王烧掉的栈道全部修起来。樊哙一听都懵了，地球人都知道栈道好烧啊，可是难修啊，要完成汉中通关中的栈道，这没个一年半载根本完成不了。况且章邯在那头还死守着，如果栈道没修完，那边就打进来了，这不是白忙活吗？听了樊哙的疑虑，韩信自信地拍着樊哙的肩膀说：没事儿，兄弟，你就尽管修吧，如果人力不够，我会增援你的。樊哙苦笑：韩大将军啊，你这不是拿我开涮，就算把汉军全都调出来修栈道，那也扛不住章邯一把火呀。韩信笑了，对樊哙说：事情啊，没有你想的这么悲观，既然我能让你干，当然不会让你白费功夫了。你还是先开工吧，等有空了，我再慢慢的跟你说这原因。樊哙一听更郁闷了，真不知道韩信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是郁闷归郁闷，还得干活。樊哙和曹参作为先锋开进了深山，大张旗鼓的修起了栈道。樊哙的高调行为让章邯马上知道了汉军的动静，但是等章邯了解汉军的意图之后，差点笑破了肚皮了，真是蠢人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呀。樊哙，我告诉你吧，你们就努力的修，我也不打你，我也不骂你，等你修的差不多了，我再找人来烧你。嘲笑是归嘲笑啊，章邯还是觉得好奇，这么一个看似白痴透顶的行动，到底是哪个有才的将领的主意呢？章邯派人打听去了，没多久得到答复，修栈道的主将就是韩信大将军。韩信呢、啊？章邯觉得这个名字太陌生了，这是从哪个山旮旯跑出来的？我怎么没听见过这个人呢？刺探军情的士兵笑了，把胯下之辱的故事给章邯一讲，并告诉他，韩信呢、啊，就是那个胯下之辱的主角。听完故事，章邯放声大笑，韩信这个懦夫，连个无赖都不敢杀，还能当大将军吗？汉王啊，汉王，我真替你悲哀了，你想早死你告诉我一声就完了，何必这么搞自己呢？章邯且得意，好戏还没开场，等着瞧吧。公元前206年8月，韩信整军完毕，准备出发。这一年的秋天，韩信派周勃率兵增援樊哙，修栈道的士兵加起来总共10000多人呢、啊。这10000多人就像10000多颗烟雾弹，彻底把人迷惑了。就在章邯自以为高枕无忧的等待着汉军来攻的时候，韩信却率领另一支军队像天外飞仙一般从南郑出发，绕过栈道，穿过小道，越过秦川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抵达陈仓。就在韩信的手下袭击守城士兵的时候，樊哙才明白过来啊，原来这招就是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。汉军侧翼出击的消息马上传到了章邯耳朵里，他当即就傻了。刘邦啊，这是从哪儿出来的呢？栈道还没修好，这是长了翅膀了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多想，章邯只能马上调兵前去阻截。但是一切都晚了， 这不仅是一场忽悠和反忽悠的战争，更是一场壮怀激烈的复仇之战。韩信和张邯在陈仓无情的会战，汉军将士在汉中像蹲监狱的待了4个月，这么长时间以来积蓄胸中的苦闷终于爆发了。这场战役正像韩信所料，汉军必胜无疑。
韩信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的高粱计谋，将项羽、章邯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项羽军队的狂妄自大的轻敌思想由此淋漓展现。当汉军今非昔比，战局无法预测，项羽该怎样重新审视对手？而出战大捷的刘邦、韩信又该如何乘胜追击，以高昂的士气和雄伟的气魄直至关中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。